行走台湾，
共感每一处发生的美好，
听见台湾
这片土地正在述说的故事。欢迎收听台湾 Talk Bar 台湾说吧。
这个我们这四个村庄可能还没有人会包这个这种的，
会包的就掉了，
会包的人没有在了，
会包的应该就不在了。
清晨的田园乡间炊烟袅袅，原来这天是金工社区一年一度的包粽日。煮着用稻草烧的滚烫的热水，一旁的社区妈妈用纯熟的手势搅拌着要包粽的糯米。但仔细一看，这个米很不一般。台湾的传统宗教民俗有一说，只要大人小孩有身体不适或是遇事不顺，就会到庙里拜拜，烧香灰，喝符水，寻求民间偏方。但没想到在金工社区里就有这样类似的味香灰粽。一到端午节，金工社区的长辈妈妈们就聚集在一起开始包粽子，但妈妈们所准备的糯米竟然拌入了稻草烧成的灰。
可以了，对吗？我们先把那个包完，再包这个。
我想起来好像五星一样，就是说，事实上这个经过烧了以后都很干净。我们的民族有时候在家乡没有饭吃，连土都可以吃，能够拿到说这些经过烧过以后这些东西出来更好。
云南粽以稻草灰为主要的成分，将新鲜无毒的稻草烧成灰之后，再拌入糯米，并且添加盐巴还有姜末来调味，以及花生来增加口感。而这样卖相特别的粽子实在是让人好奇，真的能吃下肚吗？
那个火烧完以后，那个高温下后才不管是木炭啊还是什么东西，那个过滤出来，那个用水过滤出来都就紧嘛，那个紧是最自然的。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有小孩子有毛病啊，或者大人有毛病肚子很痛的时候，他那个火灰里面烧得滚滚的，那个用水弄下去过滤出来那个水啊，给他喝下去，都多的是消炎啊是什么样，总是有那个过程。可就是说这个弄出来这个水也好，这个井也好，是有意义的。我们老祖宗第一代以前所做的粽子，今天唯一还剩下一个姚家的老妈妈，由她那个秦晨的带领之下，把姚家稻草做的井粽，稻草井粽，但是我们是用稻草里面的材料啊，我们远古时代就有花生跟稻草，给它烧成灰以后搅拌在一起，做成那个井粽，这是很自然很天然。我们
而这样特别的饮食文化，第二代的长辈们只希望能够继续传承，让年轻世代认同自身的文化，并且能够永续留存。看到自己家乡的文化面临保存危机，身为第三代的马振中决定返乡，与父亲马有福一起经营有机农场。
现在时代一直在变嘛，每个人想法每一代想法都不太一样，有了下一代，我们这一代就是尽量做尽量保存，然后能够跟他口述也好，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可以给他看，那我们就尽量做这样子。
第三代返乡青农马正中原是一名军人，在退役之后当过厨师以及烘焙师傅，后来决定返乡跟着父亲来开始务农，对农业也开始感到兴趣，而友善耕作是父子俩坚持的农作理念，要用老祖宗福荫大自然的方式来种出最无毒健康的天然作物。
就是你看这神秘果啊，你看南瓜、火龙果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我们的臭菜，我是种一些季节性或是我有需要的，那其他的你看的都是我爸爸附加的，想吃什么就种什么。
们先培苗，我们就已经在起跑点。其实重点就是我等到它长大以后，我们看得到我们的作物，而不会被杂草覆盖。那如果说我们种种子的话，等到它发出来草根比它更高，我们看不到我们的苗。
这个儿子想要开，所以我就刚好也配合我的想法。
从父亲的身上看到过往的艰辛，也感受到父亲想推广滇缅文化的热忱，马正中想为缺乏年轻能量的农村社区注入生命力，不管是有机作物或是农产加工品，未来在产能以及行销推广都能为社区产业创造不同面貌。
现在慢慢才发现到说，哇，现在大家对于说要寻根啊，就是说，哎，以前的人是怎么过生活，怎么过来的？然后想一想，我们这个时代就是真的很幸福。然后再想到说，换是我们在父亲或是爷爷那个时代，那真的很难想象那种生活是怎么过来的。我妈妈说啊，小时候他们在逃难啊，没东西吃啊，连树皮也啃啊，或是甚至连土都吃，反正能够吃啊，叶子什么那吃的都拿来吃。因为就没有东西吃，啊，所以说我们像我们现在想要什么有什么，想吃什么吃什么，这种是很难想象以前的人是怎么过来的。做小孩子的立场的话，会觉得说也很敬佩啦，像我父亲这样的为人，他可以有心去为社区也好，为我们这个传统保留一些文化或是什么做一些付出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
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坚持无毒的有机栽种，马有福与马正中父子从制作水腌菜、农产加工品，一直到结合烘焙经历的手工馒头，不仅将人生经历与传统文化升华为职人精神，也呈现了滇缅饮食文化的多元风貌。而另一位返乡青年李时勋，为了想追寻小时候记忆中的味道，选择回到故乡经营云南小吃，但对他来说，在料理路上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承接妈妈的传统手艺。
最早是我母亲，我们一起在做，那回来就想说啊，在外面工作那么多年，还不如回来自己家，自己的家业，自己的那个手艺慢慢捡完。那回来做的时候也没人教啊，就自己摸啊，那心里想那时候就埋怨说啊，当初妈妈在的时候不多学一点，因为我以前很怕客人来吼，一句话，没有你妈妈煮的好吃，哇嘞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那就慢慢摸摸摸摸摸，后面孙上的长辈就会吃嘛，就有点口碑说，哎，不错，进步了。那我们这一代没有接起来的话，就失传了。其实我要回来做，就是在追寻这个以前老一辈我们小时候吃到的那个味道跟那个记忆。
肩负着传承手艺的责任。李时勋一步步摸索出最贴近传统料理的技艺功法，但经营餐馆不仅要延续文化，也要维持生活。而为了兼顾云南菜的特色风味以及符合大众市场的需求，李时勋尝试加入不同的料理手法，变化出符应时令季节的当季料理。
云南菜，你再想到辣嘛，那走一个不同的风味看看，然后没有发觉。我们这边有个很好的天然的阳光，那我觉得，哎，我们这边有个阳光的味道、风的味道、人的味道。以前老人家他们的观念就是照着时节走，台湾现在一年四季什么没有都有啊，啊，只是说那个风味的问题啊。其实香肠类、腊肉类是腊月这个月份是最好吃的，过了的话可能风味就不一样。啊，可是问题是我做生意，我一年四季都要做啊，我要怎么去克服？讲这个熏肉就好了。实际上是没有熏肉这个东西，熏肉是做腊肉的时候，天气好嘛，可以晒。可是你碰到下雨的时候怎么办？老人家用老人家智慧啊，他用那个木头去烧火去腌，我们云南话叫秋，用烟去秋，其实会去刻意才会有这个熏肉，要不然一般的话就是用晒腊肉。
突破传统云南菜的料理限制，平衡文化风味以及大众需求。在权衡两者之中，创造出兼具美味与推广的共好方向，也为社区拓展更符合趋势的市场经营。
啊，我们做生意要符合大众化，不可能就是酸辣，那一定会改变。 你要试售的话又有一个接受度的。那还有一个我们云南菜的东西，有些东西不能保存啊，可能你当天做就当天卖。那其实我做东西就是追求那个食物的味道。我也希望办活动办得大家都好，大家都可以回来做这些来卖。
金工社区是我们的农村再生社区，他们的文化真的很特别，在整个高雄里面大概就只有金工有这个文化。那再来料理做出来真的是很独特，比较有名的像孔雀宴、水牛宴，还有包括今年的葫芦宴，这些都是我们看到它特色的地方。那我们引进的老师的部分呢，我们今年多了一个计划叫农村再生规划师驻村计划，引进更多的业师能够针对社区的某样需求特别去做辅导，我去针对他的活动的部分或者是文史调查的部分，那还有包含这个青年回流部分来去做一些加强。那所以变成这部分哦，我们也是想办法哦，也要让社区它要走向商业行为的时候，让这社区在经营的路能够走得越长。
永续发展是金工社区营运的主要目标，透过独特的滇缅饮食传递具有生命温度的文化故事，在兼顾人文风情以及地方经济的营运之下，创造社区的最大效益，循着香味找到家的依归。金工社区用饮食让年轻人找到回家的路，共感家乡文化的传承使命。